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前投稿俄罗斯媒体和川普叫板，而台湾一带行动可击败中共，乌军军力大爆发，无人机直扑莫斯科，俄罗斯十三机场大乱，集有去无回，印度向美国递上投名状，炸毁中共大坝，全美已组加沙临时政府。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8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个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些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我和太太没什么三高问题，但是由2024年的6月开始就尝试吃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来保养身体。冇谂过一个月之后，我哋嘅花粉症竟然完全消失咗。
我同太太都冇三高，但系我哋服用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系用嚟保健嘅。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哋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咗。
呢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话唔定亦可以改善你嘅花粉症噶。想知道多啲，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习近平在今日5月7号抵达俄罗斯进行访问的前夕，他投稿俄罗斯媒体赞扬莫斯科挺一中政策，并且发表文章呼吁美国2758决议不容挑战。而学者示警，台湾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这件事能够决定台湾命运。习近平在7号发表了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内容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无论台湾岛内形势是怎样变化，外部势力怎样捣乱，中共统一势不可挡。显然习近平是借这个来呼吁美国不要插手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亦都再次暴露了习近平夺取台湾的企图。日前美国众议院无异议地通过了两项有台法案，除了解除国务院和台湾交往的限制，亦都强调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并要求美国政府在国际组织中反对中共扭曲台湾的地位。这个法案等于是增加了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参与的权利，承认台湾的独立性，确认台湾在国际的地位，驳回中共所谓的对台湾有执政合法性的罪事，这样对中共来说是重要一击。而目前台湾的大罢免运动亦都重创中共多年来对台湾统战的布局。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联手在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之后，多次冻结政府提交的预算案，政府多项政策亦都受阻。台湾著名媒体人汪浩先生在6号发帖说，蓝白立委今日在立法院联手阻挡了1500亿的国土防卫和安全弹性法案，反而提出一人普发10000元的买票法案，也就是蓝白立委联手阻挡住涉及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法案。亦都正是这个原因引爆台湾民怨，数十个公民团体发起罢免行动。在5月6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过半的台湾民众认同台湾是要提高国防预算的。而台湾的全国性大罢免运动非常关键，是今日政治工作者周谦在脸书发帖说，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最终取决于多个的不同因素。第一，是中共自己的军事准备程度。第二，台湾是否能够反制入侵行动的判断。第三，盟友协助台湾的能力、意愿和可能性。他说，有些我们不能够控制，但是有些掌握在台湾人自己手上，只要台湾的国防预算不要再被挡，全民对于反共反侵略的意志够强，台湾社会团结，中共并不敢轻举妄动。他提到，为什么这次大罢免主轴叫做反共，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的最大共识，亦都是给台湾盟友们最直接的信号。 台湾人坚决反共，这个是中共渗透计划的最大阻力。而今日成功大学教授李宗宪亦都透过了面书发表了从容忍到反击，台湾最后的防线为题的文章。他提到大罢免行动是台湾现阶段救命的重要行动。他提出了几项重点。习近平已经年纪大了，动作越发急迫。第二，立法院借住抗权之名，实际上是在全面摧毁司法权，并以预算手段绑住行政权，造成宪政体制崩坏。第三，连过去深度埋伏的内应角色现在都公然曝光，因此台湾已经站在历史的最后关头。李宗宪强调，大罢免第三阶段的结果很可能决定台湾的命运。在今日，曹兴诚先生发帖说，大罢免现阶段联署已经接近尾声，有30个国民党立委都确定要进行第三阶段的罢免程序，超过100万人参加了罢免联署，这个是大家前所未料的大成功。美国国防大学华盛顿校区军事专家孙飞和吴志远撰文分析说，中共近期一连串的军队整肃运动反而透露出习近平没办法信任自己的将领的讯息，甚至都亦都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任自己的军队能够打胜仗。但是这样不表示美台双方就能够掉以轻心，即使中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要领导人下令，他们亦都会走入战场。特别中共认为台湾彻底走向独立的时候，但是习近平亦都不会轻易挑起战端，因为这样台湾应该把握好这一段时间，大幅提升对反登陆作战的武器支出，厉吓了中共对台动武。各位观众，你觉得大罢免是不是可以打败中共呢？也都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5月7号，习近平抵达了莫斯科，而就在这个之前，乌克兰无人机直扑莫斯科，造成俄罗斯境内13大机场处于瘫痪状态，几万名乘客滞留在机场，现场一片混乱。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对普京发出严厉警告。就在习近平抵达俄罗斯的前夕，乌克兰无人机连续3晚空袭莫斯科机场，造成机场航班大乱。乌克兰从5月5号到6号夜间发射了超过100架的无人机，重点攻击了莫斯科周边地区。根据莫斯科方面说，到现在7号为止，莫斯科空军部队已经至少击落14架乌克兰无人机，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不过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规模的空袭，导致俄罗斯境内的13大机场被迫关闭，莫斯科4个主要机场大部分时间亦都处于关闭状态。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直接导致莫斯科机场数十架航班取消或者延误，超过6万名乘客滞留在俄罗斯各地的机场。从现场的图片可以看到，机场入面一片混乱。根据消息说，由于无人机袭击打乱了机场的营运，塞尔维亚总统的飞机没办法起飞到莫斯科。外界认为，如果乌克兰袭击成为常态，这样莫斯科和周边地区之间的空中联系将会陷入瘫痪，引发严重后果。在今日，俄罗斯媒体声称说，普京已经指示俄罗斯国防部用遵树导弹系统打击基辅目标进行报复，回应乌克兰这几日所进行的大规模轰炸的挑衅。泽连斯基警告说，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乌克兰没办法保证外国官员的安全。目前超过1/3的俄罗斯盟友以各种借口拒绝前往莫斯科参加阅兵，就连金正恩都确定不会出席，而一些国家只是派出低级的代表团出席。很多网友质疑，习近平平时连各种灾区都不敢第一时间去，为什么这么冒险去俄罗斯？还有人呼吁泽连斯基，炸准一点，你就成为了中国人的英雄了。随着西方盟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出现了新一轮的升级，亦都令到乌克兰军力大爆发。美国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即将接收到10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保护基辅和其他关键城市。另外，德国和希腊亦都讨论再提供一套系统。 除此之外，乌克兰亦都在地面作战能力上迈出了重大一步。乌克兰预计在2025年采购高达8000套地面无人机械人系统。英国方面亦都宣布完成对乌克兰的自走榴弹炮全面的交付，该系统一共有68套。在今日5月7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斥责俄罗斯，美国认为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谈判中要求太多，俄罗斯不单止将被占领土地写入宪法，甚至到连他控制不到的城市也都写入了宪法，他们甚至懒得在那里搞个假公投。曼斯同时指出，他并不认为莫斯科对和平谈判不感兴趣，他说下一步的重要举动应该是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直接接触。而俄乌特使海洛格亦都提到，虽然很多条件对乌克兰不见得有利，但是基辅方面已经同意全面停火30日，目前障碍是在普京。日前，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大约有30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占领了一栋工程大楼，要求学校终止与波音公司的联系。在昨日5月6号，美国教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和总部管理局联合宣布，对华盛顿大学和它的附属机构的反犹太主义活动展开调查。波音公司向华盛顿大学捐赠了超过1亿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用在工程大楼建设，而这家公司亦都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关键供应商。抗议者要求华盛顿大学归还波音公司的所有捐款，并终止波音公司对学校的影响。这些抗议者身着着黑色衣服，用家具堵住了大楼的正门，用垃圾箱封锁了附近的道路，最终大约有30个人被警方逮捕，他们将会被指控非法入侵、破坏财物和扰乱公众秩序。华盛顿大学发言人巴尔塔强烈谴责了非法占领大楼的行为，并强调学校不会被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行为所吓倒，将会继续反对一切形式的反犹太主义。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已经对这宗校园反犹太活动展开调查，并且告诉华盛顿大学知，这个只是第一步，跟着下来学校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压制未来可能的暴力行为，要确保犹太学生有安全的学习环境。他说，华盛顿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暴力和混乱是近年来美国很多精英大学中反犹太主义骚扰和无政府状态的又一令人震惊的表现，这种破坏性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在昨日，哈佛大学因为对川普政府提出的多项改革政策没有做出改变，因此教育部宣布取消未来对哈佛的联邦拨款。而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亦都是60所可能被削减联邦资金的大专院校之一。在昨日6号，哥伦比亚大学向全校学生发出电邮表示，由于川普政府撤销联邦研究补助金，校方将会裁减大约180名的工作人员。以色列政府今日公布数据，根据消息说，现在还有24名人质仍然生存，而川普将会在下个星期开启中东之行。他说有重大的消息要和大家宣布，外界认为可能和阿伯拉罕协议有关，促使以色列正式和沙地建交，让中东平稳下来，也都被人质获释带来新的希望。另外，今日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和以色列据讲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加沙地区战后临时管理政府，这个政府将会由美国官员主导，负责监督加沙局势，直至到实现非军事化和地区稳定，并形成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管理当局为止。知情人士表示，目前这项讨论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美国主导的政府将会持续几耐，目前还未有确切的时间表，具体将取决于当地的局势。消息人士说，其他国家亦都将被邀请加入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加沙管理当局，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是哪些国家，并将会吸纳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员，但是不包括哈马斯和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 印度军方宣布在今日5月7号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组织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目前已经有38个人丧生，而当地航空已经大乱，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取消上百个航班，很多国际航班都被迫折返或者是绕道，而嗌住要克制的中共却又在中印的边境举行军事演习。根据法广报道，印度外交部次长唐勇胜说，印度收到监控情报巴基斯坦要进行攻击，因此才先发制人。而印度国防部表示，为了避免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任何破坏或者是平民伤亡，印度只是对巴基斯坦的9个极端组织的营地进行了袭击。不过印度炸毁了巴基斯坦的杰鲁姆水电站，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而巴基斯坦宣布关闭领空48小时。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击落了5架印度飞机、3架战机、1架苏-30和1架米-29战机。印度目前有超过1000架的战机、2艘航空母舰，巴基斯坦就只有几百架的军机，但是双方都拥有核武。在今日，中共外交部发声明，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要克制，但是中共却在中印边境举行军事演习。外界认为中共在巴基斯坦背后，印度和中共有贸易冲突和国运较量，而俄罗斯虽败，印度只能够投靠美国。这次曼斯访问印度，主动提出军事合作，和印度坚定发起反恐战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印度已经摆脱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俄的依赖，要对美国送上投名状，美国一定会给武器来意思一下，不是没办法吸引印度参与 F-35 军工计划和大规模的石油采购计划，所以双方展开代理人战争。鉴于目前的印巴紧张局势，美国已经发出了旅游警告，要求美国民众尽量不要前往。各位观众，巴基斯坦就不用说了，一直以来都是中共的手下。那你们认为印度背后是不是有美国的支持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根据《华尔街日报》6号独家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加强对格陵兰的情报搜集工作。这个举动凸显了川普政府获取这座丹麦自治领土的决心。消息人士指出，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几名高级官员上个星期向各个情报机构首长发出了情报搜集重点指示，这个机密指令要求中央情报局 CIA、 国防情报局 DIA 和国家安全局 NSA 等单位运用侦察卫星、通讯拦截和地面间谍等工具，深入了解格陵兰的独立运动、当地对美国在岛上开采资源的态度，并找出格陵兰和丹麦境内支持美国目标的人士。这个被视为是川普政府为达成取得格陵兰所采取的首批具体步骤之一。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修伊特表示，白宫不评论情报事务，但是他补充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关切格陵兰和北极地区的安全。丹麦驻华府大使拒绝置评，格陵兰总理亦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多谢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未订阅我哋节目嘅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大家记得收睇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艾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